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问大家好。我今天呢又把陆佳请了回来。陆佳你好。
蒙哥好，听众朋友好。
陆佳，上次你那个节目啊大家都很有兴趣、
这样子的、很受欢迎啊。
很受欢迎，没错，以后要常常回来。但是今天把您请回来呢有一个不一样的任务。
什么任务啊？
因为我们星期一您晓得啦，我们都是讲文史地理，我们现在正讲了中国古史，讲的正热闹呢。那上星期五呢，我和姚记呢，我们在这讲这个挪亚方舟的事情。因为一般我们至少从小受的教育，还有我们大致的印象，都认为这是一个传说，完全没有任何采信的价值。
是的，是的。
但是您如果听了上礼拜五的节目啊，或者您有兴趣啊，现在网上啊，到处很多人在研究这个题目。
啊，我也关心过。
你也关心过是吧？
我还专门去找一些这种资料啊 video 啊之类的。
这挺有意思的，因为你越看呢就越觉得这事儿有道理，所以我们也是网罗了各方人才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和大家说说啊。当然这个再说了，这些是茶余饭后啊，您听的这个可能同意可能不同意，但是至少我希望你能够去看看圣经。你如果没有圣经呢，打电话到我们电台的留言机来，281-561-9747。我们一定把圣经寄给您，您得看看圣经到底怎么记载的，再从那个记载里面仔细的去推敲，看看今天的世界，您再决定挪亚这件事情是真是假啊。那我们大致上把那个挪亚方舟啊、动物啊、进去啊这些事情，在上星期五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今天文史地理我们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
就是要回到中国去找了。
中国？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
这个挪亚方舟跟中国有什么关系？
就是因为它没有关系才有的找啊，对不对？因为我们
找到了吗？
待会儿吧，你把答案都给我接出来，听众朋友就不要听了，对吧？因为我们这样的事情已经做过好几次，我们往中国去考古，去挖宝。挖什么宝呢？挖圣经宝。因为既然古中国跟圣经没关系，我们就不应该有一模一样的传说嘛，对不对？
这样子
就这么简单。如果挖出来挖不到那就算了啊，挖到了那听众朋友各位看官可以评评理看，对不对？到底为什么一东一西啊差了这么远，彼此之间又没有来往，却有同样的传说啊。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任务。那我把陆佳找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别看陆佳年纪小啊，他对于这个中文啊国学还是有一定造诣的。
见笑见笑。
因为您是学这个的对吧？所以我想呢，我们来谈谈这个呢，您至少也可以给我们一些您的看法啊。那当然我们这个礼拜也是还在放小贝的假了，现在不知道他云游到何处去了啊。希望他能够早日回来。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去找了啊，因为上星期五还有上星期整个星期的节目我们都已经开始在讲这个大洪水各方面的事情。那我们今天主要呢第一个重点就是把有关于洪水方舟啊这个大天灾啊在中国能不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先把它从这里找出来啊。那当然这个陆家从你在学校里所学的，你觉得这个神话传说啊有没有任何的价值？
全世界有大概将近200个民族嘛，但是每一个民族里面都有神话传说，这一点就很值得人思考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神话传说就变成了一种经典故事一样，就是没有人会去更改它，这一点也 令我就是看神话传说的时候，哎，我觉得很诧异的一件事情啊。
哎，您这两点啊其实都很有意思，因为先说第一点，就是说每个民族一定有他自己的神话，而且尤其是有关于我们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叫做创世神话。
对对对
对，
对
不对？包括世界是怎么开始的，原来有些什么事情。
啊、
哎、
啊，
那一些神话里面特有意思的就是说呢，有很强的类似性。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洪水，
是是是是，
我看过一个统计数字，他、嗯、说全世界各民族不但都有关于大洪水的神话，而且这个神话的数目啊超过600个。
这么多啊。
啊，非常非常多。
哦、那你可是有研究了，我倒没去这样算过。
我当然也是从书上看来的吧。不过我去过这个，我以前的节目里也和大家讲过，休斯顿这个自然博物馆，他们有一阵子上面摆了一个玛雅馆。
哦、
那玛雅馆里面有个电视，就是讲到玛雅民族他们的创世神话是什么。那也就是这些东西、
哦、
也就是天神造人啊，后来人犯罪啊，天神就降下大雨啊，把世界都淹没了。
哦、
基本上这些民族不但都有神话，而且都有大洪水的神话、啊、
嗯。
第二个呢，你讲到说这个神话在到了一定的年代之后呢，它就被固定下来了。
对，
那这个挺有意思，的确是如此。我们一般的思想啊，觉得好像文字要比口传要来得可靠，要来得正式嘛、
嗯、
而且既然是记录下的文字呢，
是是是
是，就比传唱的东西呢好像更正确一点。那这个说法呢越来越被大家啊质疑。为什么呢？其实有个很简单的道理，你会不会背那个李白的夜思，
床前明月光啊，
对，
疑是地上霜，
对不对？
举头望明月，
没错、
啊、低头思故乡。
你还没有碰到一个中国人不会背这个东西的、
啊、
而且非但会背，
对对对，
从李老先生写了直到如今一个字儿不会更动。
对对对，
那不是因为文字的关系，而是因为它通俗的关系。
哦，
越通俗的东西呢，哎，反而越不会被更动。
这个观念，哎，真的，我好像以前没有太注意啊。虽然这个东西好像无形中在我们生活中就变成一种习惯了。
对，你要知道这个毛主席某某年哪一次讲话，那个文献如何如何，再过几百年之后啊，有没有被更改过，没人知道。可是毛主席要是写了一首名诗，像夜思这样，当然我知道毛主席名诗也不少啊，那几百年传下去啊，还是没有人会改。
是啊，
那这个神话传说就有这种特色。
是，
一般我们听说说啊，某一个民族有某种传说，你根本不把它放在心上。
是的，
其实这里面呢很有学问的，尤其是这种边疆的少数民族啊，过年过节啊，婚丧喜庆都要干什么你知道吧？
不知道。
哎，他们要唱歌跳舞啊。
哦、
对不对？他不像我们汉人这样娶媳妇儿、啊、请乐队敲锣打鼓啊，吃吃酒席就算了、嗯、哎，他们不一样啊，他们全部的人对不对，围成个圆圈啊，唱啊唱啊唱啊，一唱唱好几天呢、啊、
好几天、
哎、尤其
很热闹。
真的是，尤其他们这个什么祭啊，丰年祭啊，酬神祭啊，这种事情的时候、嗯，
那我就看过非洲很多民族他们就载歌载舞啊。
哎，你不用到非洲去看，对不对？你在这个西南这个苗瑶族、
哦、
他们是特别会唱歌的。我那天还听到一个广播，美国记者到那个中国的苗族去访问，有一个这个男同胞、
哦、
他就说了，他说啊，汉人啊，这娶媳妇啊，嫁丈夫啊，都是找漂亮的找帅的啊、
嗯、
我们不一样，我们找会唱歌的。他说一个人如果会唱歌啊，他肯定会谈情说爱。
哦，有文化修养。
哎，他们不像我们汉族啊，我们什么东西都是写下来。
对，
哎，他们都是唱下来。你说他怎么有这么多的歌可以唱、
哦、
他们真的是可以彻夜唱歌，而且大家都会唱一样的歌，都会跳一样的舞，
都有这个特点、
啊、对对，他们从小就学这个东西。那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你越是从小学啊，你固然可以加油添醋啊，可是有一些东西呢、
嗯、
就不会被改变的。
对，
他的祖先怎么唱，他今天怎么唱、
嗯、
啊，研究一下他们所传唱的这个内容啊，很多都是史诗。
史诗啊，怎么个说法呢？史诗，
其实陆家你读过诗经嘛，对不对？
那肯定
诗经是什么，你讲给我们听听。
诗经啊，最出名的就《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我就知道你就是唱这个。那这个诗经本来是用唱的，对不对？
对对对对。
它如果不是这样传唱的东西，也就没有办法这么容易的被收集在一起。因为诗经是大概周以前各地民谣啊的集合，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去翻开诗经的目录，它分成商颂啊，有好多好多的分类法啊，但是基本上他们都是音乐啊。不过我们把它写下来，这些少数民族他们不写的，他们就唱。
嗯，
那这一唱就有意思了。因为其实从某方面来讲呢，他们对于他们祖先的历史啊，远远比汉人要弄得清楚。
这样的？
对啊，因为他们从小就要学这个歌啊。
这个汉人好像不同意。
我们学的都是要到课堂里面学。
对对对。
你不上学你什么都不知道。他们是人人都知道。啊，这样你会你还会不会唱东方红啊？
东方红太
你不太会唱了，完蛋了。你还会不会唱国际歌？
记住一两句了。
对啦，所以啦，你看这汉人的毛病就在这个地方啦。因为我们没有什么口传文化，我们了不起有个故事文化。你要有歌谣性的口传文化，那就很厉害了。讲了这么多什么意思呢？往中国去挖宝的时候啊，挖出来很多东西都是在我们传唱的歌谣里边。
这样啊，
这个传唱歌谣里面要是传下来有关于这个打水呀那些事情，那你就要小心了。因为那一部分都是他们这个史诗的开头啊，也是讲的往往也是传唱他们祖先的事情，没有人会去随便乱改的。
好的好的，那我可有兴趣了，你赶紧讲。
当然我们可以开始挖宝，不过呢，
对，
我们要挖宝的时候一定要先知道正本是什么。
正本，
因为我们既然是要跟圣经的大水做比较，那你总得知道圣经大水说什么。
对对对，
你挖出来才能够有个对照嘛，要不然你挖一堆东西你根本不知道跟什么东西对照。
对，
所以这个不可少的事情呢，就是把圣经翻开来啊。
哦，
圣
经
翻开来呢，先把圣经里面有关于这个洪水的事情啊给大家念一
下。我们先来看一下。
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在创世纪里边啊，神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除灭，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我现在是跳着念啊。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佛，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然后圣经接着说了，过了150天，水势渐消。7月17日，方舟停在亚拉腊山上。又过了40天，挪亚开了方舟的窗户，放出一只乌鸦去。啊，我这是跳着念的。我这样念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有点支离破碎。最好听众朋友自己能够有一本圣经，因为我要全部念就太长了。我们把这个当成蓝本，我们就去挖宝，挖出来你马上就可以对照，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既然讲到西南的少数民族，我们就先从他们开始讲。
好的好的、
哎、这个我就挑个最精彩的跟你讲啊，这是云南白族。白族就是大理国的。
白族
啊，
大理国。
哎，这个就是武打小说里面很多讲的。
对啊，那边风景很好啊。
你去过吗？
没有。
他们那个歌是这样唱，他说，古时候的天地现在还在，古时候的日月现在还在，古时候的人现在不见了。为什么不见了呢？因为那时候啊，一霎时天下黑洞洞，一下下了7年雨，下了7年怎么样了？洪水满天下。天地怎么样呢？天地崩裂了。人类怎么样呢？人类没有了。
哎，等一下，这个怎么跟刚才读的圣经这么像？就是在数字上有点、
哎、这个听众朋友自己去决定他为什么这么想啊。
啊，
我们的假设是圣经所说的是对的，所有的人都是从那个所谓119事件，也就是洪水以后啊，大家本来在一块、语音被变乱就往四方分散，那分散的时候你知道什么就是什么了、那个你所知道你祖先的事情就成为你们那个民族创世神话的蓝本。 那我相信在119事件的时候，不管这个小孩是乖孩子坏孩子，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洪水，没有一个人不知道大概的故事。
是是是，
所以每一个民族就会有类似的故事传下来。
原来如此，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往中国去挖宝的意思嘛，对不对？
嗯，
那刚才和大家
特别说
明，千万不要小看他们这种少数民族传唱的史诗。
嗯，
你要不要给他点钞票说，哎，我给你点钱，你把这个里面一句两句给改一改好不好？没有人会给你改的，我跟你讲。
是是是，
西南这些少数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
嗯，
那他们只是说呢，这个有点像滚雪球，越滚越大，而且大家在那里加油添醋，
是是是，
看谁会唱。比如说喽啰族，喽啰族他们也讲类似的事情，他们但是他们形容洪水呀、啊、很大很大，你知道是怎么形容吗？很好玩。
嗯，
他那个洪水高到一个地步啊，是鸭子的头挨着天，蝌蚪在天边游玩。
不会吧？鸭子的头都要靠近天了。
对啊，他
蝌蚪的尾巴。
他就是形容那个水多大，这个蛮有意思的啊，蛮有意思。
嗯、
那
水势浩大。
对，那这个水势浩大在汉族里面也有啊，你知道这个？书经，
书经、嗯，
一般我们说诗书是并行的嘛，就是尚书，
对，
啊、
尚书，
尚书里面形容那个日子，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汤汤洪水方歌，荡荡淮山相邻，浩浩滔天。”这个还听得懂吧？
你得解释一下。
当然，这段的尚书啊，因为他写的这个对句太工整了一点啊，大家一般认为有可能是晋朝的时候伪造的。那尽管如此、嗯、他伪造的东西肯定是当时有的传说了。
是啊，
那汤汤就是汤汤两个字，我喝汤那个汤
啊，
这我们一般应该是念汤，如果记得没错的话，这个汤汤洪水就是大水的意思，就是吧。那淮山相邻，很高的山岭啊，全部都被水盖满了，就是这意思吧。浩浩滔天呢、啊、现在我们还用这个词吗？所以他完全就是在形容这个。
那几个字怎么写呢？
你听众朋友要知道这个字怎么写，你就上我们的网站去看，或者你自己去买一本书经也可以啊。
嗯。
那另外呢，在书经的大禹谟里面还有一个讲法，他就说响水景雨啊，这四个字比较难懂。你看这个汉族喜欢把它写下来，这一写下来反而难懂了。
是是是。
啊、这个响水啊，景雨，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呢，上天用洪水来警戒世人的意思
啊。
降是左边三点水，右边一个下降的降，这个字大家已经不太用了啊。
嗯，
所以你看，无论是少数民族或者是汉族，我们都有这个大水的传说，而且这个水大到什么地步呢？那就是像圣经所说的，连最高的高山都淹没了
啊。
总之，这个大水跟圣经讲的非常像，它是把整个地球都淹没了一个大水、
嗯、非常大。
哎，但是尤其有意思的呢，我们星期五的节目讲了这个大水里面吃什么东西啊，挪亚他们做什么东西活出来的，做
方
舟嘛，方舟对吧。
嗯，
那方舟呢，如果洪水会变成什么鸭子在天边游玩啊，就是鸭子的头挨着天啊，那这个方舟呢肯定变成各种各样的宝贝东西啊。
是 是, 是，
那我们先听一段插播，插播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看看啊，这个传说是会加上很多的色彩啊，尽管大致的情节还在，
是
但是很多的细节呢都被更改了啊，所以这个是蛮好玩的。所以我们请听众朋友不要走开，我们听完这段插播之后呢，就回来继续讲这个方舟变成什么。
好的，待会儿见。
香啊，人生咖啡。
那么受洗之后跟受洗之前，有没有觉得你的生命中有什么大的变化呢？
嗯，觉得有很大很大的变化。
嗯，
在教会里面，无论是唱诗歌的时候，还是和弟兄姐妹的交往的时候，如果说从世俗的角度看，那么就是我们好像人间的真善美真的就在我们中间，我们大家那种人际关系真的非常纯洁，彼此有爱，没有世上一点污秽的那种勾心斗角或者是争权夺利。
嗯，
但是我觉得在主内看，我们真的是，我们都是在主面前的罪人， 而且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在唱诗歌的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真是品尝到那种神和我们丰富同在的甜蜜，好像不能用语言来表达。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是在世外桃源逃难了啊。
对，
从大水里边逃的难呢、各民族都有传说。那我们已经讲到什么地方呢？讲到方舟，在许多的传说里边就变成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还是可以从这个从西南各族开始讲啊。比如说西南有一族叫做景颇族。我不知道这个字是不是应该还是念景颇还是念景颇，我就不知道了。他们做呢、据说他们怎么从洪水里面活出来呢？他们是做的牛皮大鼓。
哦，
黎族呢是做什么呢？黎族是做南瓜。
南瓜、
对，他不但他的歌里面他不但说他做南瓜，而且他说还救了很多的动物。
还救了动物啊。
水族和另外一族叫做摩老族，这两族就不是做南瓜了，他们同样有大水的传说，但是他们就说他们是做葫芦出来的。
做葫芦做南瓜。
对。还有一族叫做喽啰族，喽啰族讲的就比较接近了，他说他是做木桶出来的。
木桶。
他做木桶的，木桶里面装了很多的动物。尤其还特别提到一种动物，就是刚才我们在念圣经的时候念到的乌鸦。
乌鸦、
因为地上水退了之后啊，挪亚第一只放出去的鸟就是乌鸦，这个乌鸦就不回来了。而为什么不回来呢？它是可以吃死尸的。它飞来飞去直到地上的水退，它不用回来了。
是是是、
所以它第二次放的是鸽子，鸽子就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就回来了。
对对对。
那段我没念，就是但这个喽啰族呢，他就说了他救了动物还装了乌鸦在里边。那还有一组叫做阿细组，这组很好玩。
哦，怎么个好玩法？
他是这样讲的，他说那个时候大水啊，就大家就各凭本事、有的人做金香，有的人做银香，有的人做木柜。
哦，这样子啊。
有钱的人做金香嘛。对不对？那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传说是怎么讲的。
对对对，
金香银香都干什么？
都沉了
啊！对对对，就是普通老百姓、无产阶级做木柜出来了，反而不救活了，
逃难。
那你如果跑到台湾去，台湾最出名是阿美族啊，阿美族他们最出名的一个图画就是有个石臼子，
石臼子
捣米用的，他们有个大棍子在里面捣米啊，所以你可以想象了，阿美族他们就说他们是做石臼子从大水里面出来的。
原来如此，
而且台湾山多啊。他们的传说和圣经一样啊，他们石臼子就撞到一座山上。
真是这个故事真是丰富多彩啊。做什么的都有。
非常非常丰富的。
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都是有一个大水。
大水，然后他们有个器具，这个器具像船一样，又不是船。
对，还装了很多的动物啊什么的。
对。那这个不只是中国南方才有啊。你往东北去、东北满族啊和台湾一样是做的石臼子。鄂伦春族呢是做滑皮篓子，
滑皮篓子，
滑树皮子的篓子。
这都能做出来。这个交通工具越来越多了，
交通工具越来越多。那这个不管是金香银香啊，或者滑皮篓子里边是什么人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是挪亚和他太太，
挪亚，
然后他有三个儿子、三个儿妇。那一共八个人，很多人都这样讲，我想听众朋友你也听说过了。中国人写船呢，它就是左边一个舟，对吧？右边写八口。
是啊，
就有的人听到这个就生气，有的人听到这个就高兴，咱们就不谈了啊。总之中文字就是这么写的，它也不是写七口，也不写九口，它就写八口。那和圣经是相传是一样的。也有学问的人讲说，说文解字不是这么说的。我跟你讲，说文解字他没看过圣经的，他当然不是这么说。这一这个
说文解字
古人怎么解释？古人解他是隔了好几千年他去猜，再有学问他也是用猜的。那他
其实那个说文解字，据说其实也是到蛮后来的，
那当然了，
才写的，
对啊，
才著的。
那他到底比我们多知道多少？这个很难讲的。那如果我们有圣经做蓝本来解释中国古史，很多东西不一样解法的。
嗯，
你可以同意这个观点，你可以不同意这个观点，可是谁也不讲的比谁有道理啦。
是啊，
但是你知道。不止汉族这样讲， 这些其他的少数民族啊，他们基本上都说，不管是石臼子也好，滑皮篓子也好，里面装了人、里面装的人是谁呢？最多的就是讲装了一对兄妹，
一对兄妹，
哎，讲兄妹的最多，
反正有男有女就是、
哎、那当然有男有女啊，对不对？所以什么事情都变成爱情故事就对了，
非常浪漫，
对，非常浪漫。因为你知道所有的少数民族里面哪一族传唱的最完全，你知道吧？
没有研究过。
哎，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苗族，苗族人是最会唱歌的。
苗族的确的确。
嗯，那听众朋友如果有从西南来的啊，你将来回家的时候，你如果能够找到云南出版社所出的有关于这些少数民族的史诗啊、哎，请你把它买下来啊，
这样。
哎，尤其是苗族，苗族有一首诗叫做《洪水滔天歌》。
哦、
哎，
也是一首歌。
他们都是歌，记下来都是歌词，还有录音带。
哦，
现在都可以买。
那得赶紧去注册一下，把它做成卡带 CD。
这个都已经政府花了经费去已经做了研究的，只是大家不太注意它、听众朋友，你要是能买到，千万替我买一本。为什么呢？因为我看到资料讲到苗族的洪水滔天歌，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了。
哦，这样子。
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怎么
说？
说
与圣经创世纪相似。
哦，
就这么一句话。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是说去叫我们去看圣经？
对，他就是太像了，所以他就不写了。
哦，
你知道不信圣经的人他们是这么说的，他们说是啊，那是因为苗族他们那个时候后来有西方基督教的传教士进去，他们就把这个东西变成歌。
嗯，这样子。
这是一种说法，那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有点外行了。
哎，这个有点困难呢。
那当然，谁会去改自己的祖宗，对不对？
是啊。
这个西方传道士进去，不单说日期比较晚，而且他们对整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影响并不大了。这些歌本来就已经在传唱了，而且呢，有一个传道士，他当时就是进到苗族啊，这个在20世纪初、哦、还是19世纪，我忘记了。他立刻他就写了一封信回家，说这个不得了啊！我学会了他们的语言，才发现他们唱的歌呢，跟圣经的创世纪是一样的。
哦，是有点不得了
啊！这不得了，这封信都还在。但是研究神话、研究少数民族的人，他们一看见，他们就把它判定说啊，这是因为受外来文化影响，认为它价值不高。一句话带过去，与圣经创世纪相仿。
那我们得赶紧去找来看看。
哎，你要是能够找得到的话呢，寄本给我。
好的，
肯定谢谢你。
好的。
大致上他们怎么说的呢？他不单是创造天地，人类犯罪，而且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亚当儿女的家谱啊，那些名字啊都传在苗族的史诗里边了。
不会吧？
啊，这是真的，这不是假的。
哎呀，这个这真是
非常，
我得去找来看看。
哎，云南人民出版社《洪水滔天歌》。
天歌，
对，你去找云南人民出版社，出了很多这类的东西，那是很有价值的啊，这是宝贝，中国人不知道自己掏到了宝贝，因为他不读圣经嘛，啊，那他这个有关于大水就讲得很清楚了，他说他有一个人名叫昭雅啊，但是他也说昭雅他们是兄妹。啊，其实最早的时候都是静音通婚，这样讲也没错。他们有三个儿子，他们所坐的交通工具呢就是方舟。
哦，
这是苗族传唱。好了，那你看看这些少数民族的传说，都是讲到有大水，
对，
有一个交通工具，啊，
是的，
有人有动物，对不对？
嗯，
这个基本的情节和圣经一样。
嗯，
那这个汉族的传说，我们只讲了一点点。啊，汉族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史料，让我们能够找到更清楚洪水、挪亚的影子呢？哎，这个是我们很有兴趣去发掘的问题啊。
哎，这个我没看到过。
其实你不是没看到过，你看到你不认识的
啊。
你看到
你
倒
说说看呢。
哎，首先我请问你啊，
嗯，
首先我请问你，这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谓的道统说。
这几个都比较熟悉。
对，从哪一个人开始做分界点？哪一个人是真人？哪一个人是神话？
尧舜 鱼吧。
鱼，鱼以前有问题， 对不对？
对，大禹治水开始就算是神话故事。
对，从那个以前都算是神话故事。
对，
那大禹治水，这是家喻户晓的四个字。
嗯，
那这个肯定被归类为神话。那就先看治水这两个字吧。哎，我们现在国内现在这个三峡工程造的怎么样了？造完了没有？
已经开始发电了。
那挺好，不容易啊。你看我们现在动了多少的高科技，才来稍微想要把这个长江啊、黄河啊怎么弄弄？
对，
那中国的山川哪里有被整治过的痕迹啊？
嗯，
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我想大人小孩老百姓都会同意，这所谓的治水之说啊，是一个神话。
哦，
可是反过来，
嗯，
你总要问这个神话怎么开始的？
是啊，
什么叫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就是说呢，曾经有大水，然后有人从这个水里面出来了，这是基本的条件。怎么出来的？是把水治好了，所以它出来，这个可能是我们一个理所当然的推论。可是的确基本的角色是什么呢？有大水，有活人，就这样子。
对，
这是大禹治水四个字告诉我们的。
是的是的。
禹这个人物呢又很特别，这我要考考您了啊。商朝跟周朝打仗不打仗？
打仗啊。
那当然打仗。打了多久的仗呢？
比较模糊，看得比较少一点。
周朝跟商朝那是打了好几代的战争，武王才伐纣，对不对？那为什么又有文王呢？那实在是因为他们跟商朝的战争不是一两天就打完的啊，也就是说他们是有点世仇了，从这个观点来讲。可是啊，虽然如此，你知道周朝人说自己的祖先是谁吗？
周朝人都说自己的祖先，
哎，
莫非是鱼？因为你刚才说了这么多。
对呀，你很会猜，你想不想去哪里找？
从他们那个历史里面找呗。
啊，你要从诗经里面找啦。
啊，
所谓诗经就是他们当初传唱的歌，古中国人比现在中国人还喜欢唱卡拉 OK 啦。
哎呀，等会儿那个赶紧得去再买本诗经啊。
你得好好买本诗经来用功用功啊。
你这是在做广告。
周朝人说到他们自己的来源这样说的啊，散禹之序，后稷之孙。啊，这个话念起来太拗口了。基本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禹的后人，稷的子孙，就对了。
哦，有个禹。
他们第一个说到民族的祖宗就是大禹。
嗯。
那商朝人呢？商朝人说什么呢？商朝人也有一首诗讲到他们商朝人的祖先。
嗯。
这个诗啊，唱的文绉绉，他说：“菌蛰为商，常发其祥。”啊。听不懂也听得懂了，总之都是一些好听话了。
嗯，
说我们商人的祖先呐、啊、是何等的英明啊，是何等的源远流长啊。那多么流长呢？从时间上来讲，它底下四个字是让你大吃一惊。他说：“洪水茫茫。”
啊，
然后他就讲了：“禹夫下土方。”
也是个禹。
没错，
同一个人呢。
这个夫下土方，你好几个翻译方法啊，但是有一个翻译方法就是说他刚下了地了，也有人说土方是一个国家，总之有好几种解法。基本上你想想看，这两个彼此为敌的民族却
有一个共同的祖先。
没错。那至于夏朝，我们以前的节目里面讲过，夏朝现在仍在寻求之中啊，我们只能说传说中的夏代好了，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对，
传说中的夏代开国君王是谁呀、啊？
大禹。
哎，你看见了没有？
这点是好像哪次学到过？
夏、商、周全部称谁为他们的祖先啊？
大禹，
称大禹。所以你要说禹是一个神话人物也可以，你要说他是一个真实人物也可以。这是介乎神话与真实人物之间的。因为三个民族彼此攻打，却尊禹为共同的祖先，这个绝对不是一件简单事。你不能轻看这个史实，对不对？
对，
那这个雨呢又是与洪水连在一起的一个人物，
是，
因此我相信我们下一步最合理的一个挖宝就是应该去挖挖看到底大禹是不是挪亚啊？
大禹是不是挪亚？哎呀，这个结论非常的，
这不是个结论，这是个问题啊！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个东西，他就是不屑一顾，他说，哎呀，这个就是一种想当然耳的去拉关系。您先别急嘛，就是有关于禹的记载，固然大部分都在神话传说里面，而且很多是荒诞不经、不可信的。
哦，
但是呢，这只是个开始，还有别的东西值得我们继续探讨下去啊。
好的，
稍微给您举个例子啊，你要把禹和挪亚连在一起，其实并不是像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脑子里想的找一些他的故事啊，不是真的是这样子。不过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这样子，这么快就结束了？
是啊，很快。
我还想了解更多。
不急不急，我们到了下星期一的时候再继续挖下去。我只建议您到圣经里面去看看，挪亚除了造方舟他还干什么？
还干什么？
哎，你要知道他还干什么，那你再往中国的历史里面去找，而且那个线索我刚才已经念过了啊，你要是能够找到那一个线索，那就不得了了，那就不得了。
哎，有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买了一本云南出版社的，还得
买
一本诗经，再买一本圣经。
哎，不，我劝您，第一个，您如果没有圣经，打电话给我们281-561-9747，我们送一本圣经给您。如果您家里有诗经，请您就把它拿出来，东翻
翻，
西翻翻，看你能翻出什么东西来。
嗯，
啊，
是个好主意。
对，现在很多诗经的白话本，上面的大字啊，你看底下的小字也看懂了。
对
啊，那找哪一些东西来看呢？不要光看那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像陆家一样。你要看什么呢？你要看这个商周啊，那些人传唱他们祖先的事情。
嗯，
你从那里头去找，可能不用我讲，您就自己会得到结论啊。那可以说是相当精彩的啊，这不是我们讲的多精彩，而是中国的古书里面呢写的真精彩。如果挪亚真的是我们的祖先，我们真的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那一批人，那证据在哪里呢？我跟你说，证据其实在中国的诗经里面。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做到这个地方，对不起，要和大家卖这个大关子，到下星期一的时候我们再继续讲。明天呢，我们要讨论上一周和姚记没讨论完的问题。上一周我们和上星期我们和姚记讲到进方舟，我们这次要讲出方舟。出方舟之后呢，还有一些的问题啊是有待讨论、有待解决的。好了，陆家，谢谢你今天到节目里来和我扯啊，
学了很多了，受益匪浅。
哎，您不要客气，您家里有诗经吗？赶快去看看。
是是是，得补补课。
对对对对对，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等一下还有这个多玛讲故事。好，听众朋友，我们下一次再见。
好的。
大家好，我是多玛，现在又到了咱们讲故事的时候了。讲谁的故事呢？当然是基督耶稣的故事了。你听着，我再给您讲一个瞎眼的故事。有一次我们跟着老师一起走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人，这人呢是生来就是瞎眼的。什么意思呢？生出来就是瞎眼的，从来没看见过。这生出来瞎眼的和半路瞎眼的不一样，这半路瞎眼的比较痛苦。怎么痛苦呢？因为他以前看见过，突然不能看见了，他知道他失去了有多大。这生来瞎眼的就不然了，他生来就瞎呢，他什么都不知道，别人说能看见，他根本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他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什么都看不见，只能听。瞎眼的你能干什么呢？你也只能讨饭呢，这不是吗？我们看见一瞎子在这坐着，这些门徒们就开始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啊，这又有一瞎眼的，
我问您个问题吧，这人呢，他生来就是瞎眼的，您说是谁犯了罪呢？是这人犯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的罪，遭的这孽？哎，现在这人变成瞎眼了，可不是吗？当时我们都有这种观念，别人都是好好的，生下来有两只眼睛，那你怎么没有呢？当然，一定是你造的孽，一定是上帝惩罚你啊，不是你的错，也是你父母的错，不是有缺德的人招骂吗？你缺德，你生小孩没眼睛，这不就是招咒诅吗？这儿来了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所以我们就问说，是这个人犯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犯的罪，遭的这孽？这问题问的可真够绝的。老师耶稣看着我们这一大群没有起色的门徒，停下脚步，非常认真地给了我们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老师说，也不是这个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哎呦，那这谁犯了罪啊？都没犯罪，那怎么回事啊？那他怎么瞎了呀？老师接着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我们大家不太明白，没有一个人再敢接着问，没有一个人接着走，还是目瞪瞪的盯着我们老师。老师也知道我们没有听懂，接着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耶稣说了这话，我们心里头好像有了点亮光，而老师的回答也不完全是要解答我们的问题，我们心里边有点似懂非懂。老师回答完问题以后，看着我们这群似懂非懂的学生，又做了一件我们从来没想到的事儿。老师吐唾沫在地上，又弯下腰来，把地上的唾沫和地上的土和和和和了一团泥，然后呢，把这泥拿起来，拉过这瞎子来，抹在他眼睛上，就对着瞎子说，你呀，往希罗亚池子那儿去，然后呢，把这泥洗了。你知道吗？这瞎子他看不见，但是每个瞎子都有个特长，耳朵特别灵。我们站这儿开始问老师，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父母呢？加上老师的回答，这瞎子站在这儿都听得清清楚楚。这不是老师给他抹了东西在他眼睛上，他也不知道是什么，而让他到那池子那儿去洗。瞎子也没事干呢，要饭的，让他去他就去吧。这瞎子就开始摸到那池子那儿去，当然摸到那儿也得有一段时间。等这瞎子到了这池子边上，摸上这水，开始把眼睛上的泥巴一点点洗掉。洗掉以后呢，回过头来，怎么样？看见了。嘿呀，他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生来就是瞎眼的，没看见过，这下看见了，这感觉可是太奇妙了，谁也形容不出来。我能给你最好的形容，以前你在收音机里听这电影录音，听了100遍，有当一日你真正到电影院里看了这大宽银幕彩色电影，那心里才是痛快呢。哦，原来这人是长得这样，哦，那人是长得那样，原来你说的树是这样，绿色是这个，哎呀，跟以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以前呢，想象不出来，当你眼睛见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看见呢，这就叫看见。甭提这瞎子有多高兴了，他这一高兴不要紧呢、啊、好家伙，喜出望外呀、啊、他又是唱又是跳，高兴得不得了，人家还以为他疯了呢。这同乡同里邻居四舍的看见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瞎子到池边和了水，和了完水他高兴什么劲啊？这不是以前咱们常见那讨饭的吗？有人说，不像是那人吧。是啊，就是以前坐那儿要饭的呀，这瞎子他怎么现在能看见了呢？眼睛睁开了，你看这眼睛水灵灵的，看着我，看着你，还看着咱们笑。
这不是别人在这争论是不是以前那要饭的吗？这瞎子自己知道，说是啊，就是我，我以前就是那要饭的呀，刚才还坐那儿要呢。那你这眼睛是怎么开的呢？不等他问，他也说呀，哎呀，有一个名字叫耶稣的，他活泥在我的眼睛上，然后就跟我说，你到的希罗亚池子那儿去洗，我这一洗，这不就看见了吗？大家就问说，哎呦，那这人在哪儿啊？啊，在哪儿？我也不知道，不知道在哪儿。你知道不知道的也没关系，这是大事啊，瞎子能看见，那简直是天下的奇事。啊，当时呢也没有新闻记者，那怎么办呢？这大群人呢就带着他说，咱们见头去吧。啊，什么是头啊？找读书者里的高尚人呢，当时被人尊敬的人，法利赛人。众人们就把从前这瞎眼的带到法利赛人那儿去了。什么是法利赛人呢？有身份的人呢，是当时宗教社会里最上层的人呢。这事儿巧，又巧在哪儿呢？那一天正好是安息日。什么是安息日呢？安息日是神所定的日子，就是说让人们在他面前有安息，歇了自己的功。当时对这些犹太人来讲呢，这是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就是七天里边的这一天呢，什么事都不能干，所以这些人他在那儿待着，他没事干。看见这瞎子在池塘边洗完了脸，高兴的又蹦又跳，就拉着他到了法利赛人那儿了。法利赛人那儿也待着没事呢，那天是什么事都不能做。这一大群法利赛人就开始问这瞎子说，你是怎么能看见的呢？瞎子回答说，他把泥和在我的眼睛上，我一去洗就看见了。回答是这么简单。这时候呢，法利赛人中就有人说话了，说这个人呐，不是从神来的，因为他不守安息日啊。那意思就是说，这神所定的安息日，你怎么在这安息日做这种事呢？不是说什么都不能做吗？有人听见这话就说，不对呀，你说他违反了神的安息日，那证明他是一个罪人，可是罪人又怎么能行这种神迹奇事呢？于是他们就起了纷争，这些人争来争去呢，又转过头来对这瞎子说，他既然开了你的眼睛，你说他是什么人呢？这不是两边人，有人说他是罪人，有人说他不是罪人，那大家就转过头来问这瞎子说，你说他是怎么样一个人呢？他说，我想他是个先知。在犹太人中，先知这词儿可不是随便能用的，那是几百年才出一个。谁是先知啊？摩西是先知啊，以利沙、以利亚是先知啊，撒母耳那才是先知啊。先知那就是从神来的使者啊，这词用的多重啊。犹太人不信他这句话啊，不信怎么办呢？这不是站着一个能看见的活人吗？就说，那你以前呢，不是瞎眼的，你不是说以前瞎眼，你现在能看见了。那有人就出主意了，说是啊，这不是我们邻居吗？这样好了，把他父母叫来。这有人嘚嘚嘚嘚嘚跑去叫他父母去了。这住的都近呢，那天又没事，把父母叫来了。老头老太太往这一看，哟，这么多人，这怎么回事啊？这都是站在有头有脑的人面前啊，这都是被人尊敬的。前面是法利赛人，后边这一大群犹太人，这是质问他，指着这瞎子就问，这是你们的儿子吗？你们说他生来就是瞎眼的，如今怎么能看见了呢？他这对老父母看着他这儿子，哎，是啊，今天这眼睛怎么开了？这么多年生来就是瞎的，回答了一句话说，他是我们的儿子，生来就是瞎眼，这是我们知道的。至于他如今怎么能看见，我们却不知道。哎，是谁开了他的眼睛，我们也不知道。这样吧，他呢已经成人了，你们去问他吧，他自己必能说明白。你知道为什么？ 他父母心里头虽然是惊喜，虽然是高兴，可是他父母说这些话啊，是因为他们怕这些犹太人，因为他们知道这些犹太人，这些法利赛人，他早就恨这个耶稣了，他们早已经定义好，说若有人认耶稣是基督的话，就得把他们赶出会堂。什么叫赶出会堂啊？那就等于是驱除啊，把你从这个宗教世界，把你从这民族当中驱除，这可是大事儿。父母人都老了，怕这些人呢，所以他们就说，我们看呢，还是这样吧，他已经成人了，你们问他自己吧。这回答虽然是没回答，但是也是回答了，他说呀，生来就是瞎眼的。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呢，又第二次叫那个从前瞎眼的人过来，对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你说治你这人呐，他是个罪人。听他们这么一说，这瞎子心里就不高兴了，说我这是大事儿啊啊！安息日安息日的，你们这些人这么安息，我以前什么都看不见，还得坐那儿要饭，今天这一下看见了，我心里这么高兴，这不第一件事就这么多人围着我，缠着我，问这个问那个，还愣盯着我说，就我这人是罪人。这以前这瞎子就开始说话了，他说啊，哎，这耶稣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哎，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瞎眼的，如今我能看见了。这一下啊，这犹太人和法利赛人更不服气了，他们就指着从前那瞎子质问，是说他向你做了什么，是怎么开你的眼睛呢？这些法利赛人和犹太人这么一问，这瞎子心里更不服气了，因为他品出点味儿来，什么呢？眼前这大群人没有一个人喜欢这位耶稣，明明是想要定耶稣的罪，他就当着众人的面回答他们说，我刚才告诉你们，你们不听，为什么现在又要听呢？莫非你们也要做他的门徒吗？这一句话可把这些法利赛人给弄火了，他们就开始骂他了，说你才是他的门徒，我们都是摩西的门徒，神对摩西说的话是我们知道的，只是这个人我们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这瞎子劲儿一下也上来了，话跟得还真快，他说耶稣开了我的眼睛，你们竟不知道他是从哪儿来的，这真是奇怪。咱们大家都知道，神呢不会听罪人的祷告，唯有那敬奉神的，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的祷告。从创世以来，就未曾听见有人把生来是瞎子的眼睛睁开。我跟你说吧，这个人若不是从神来的，什么也做不成。好家伙，瞎子这一大番回答可把这些法利赛人给弄火了，他们就拍着桌子大骂说，你全然是生在罪孽当中啊！你是瞎子，你还想教训我们吗？于是啊，就把这瞎子给赶出去了。你说这个啊，好好的一件事儿，瞎子这一辈子都成人了，什么没见过，今天被得医治了，反而被这一大群人骂，赶出了会堂。后来老师耶稣也听说犹太人和法利赛人把他治好的这瞎子给赶出来了，有一次遇见他，就对他说，你信神的儿子吗？这以前的瞎子就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耶稣说，你已经看见他，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瞎子听了这话，眼泪唰的一下就下来了。朋友，你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激动吗？因为这个时候他心中有一双眼睛被基督耶稣所开启，他就跪下来对耶稣说，
主啊，我信，我信你是神的儿子呀。于是他就敬拜耶稣。老师耶稣抚摸着他的头，对他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
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